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啊，耶稣差派了70个人嘛。那上一章耶稣差派了几个人？
12个人。
所以耶稣就是耶稣先派了12个人，差派了12个人，后来差派了70个人。那这两个数字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看得到，然后他们有他们的意思，就是有十二经常和那个和门徒和十二支派有关系，和以色列有关系。可是这个七十呢，我们可不可以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5章27节，
在讲义有，所以他就已经进
入就是 对，就是那个
左手边
的
下面，
左手边的这个第10章1节，我把那个经文打出来了嘛，就是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这一个经文，然后它的下面这里。出埃及记15章27节，美辰，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他们到了尼，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松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所以这一个经文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刚脱离，就是刚过了红海，脱离了那个埃及追兵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叫舒尔的旷野。3天没有水，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有水，可是是苦的，然后可是耶和华把他们的苦水变成甜的，然后之后就到了以琳这里就有12股水泉，还有70棵棕树，然后他们在那里安营。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这些12个、70个这样子，然后再看下面有出埃及记24章1节，那个，不然那个啊，文静，你帮我念一下。
对，出埃及记24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说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
谢谢。另外在创世纪，约瑟在埃及，就是约瑟进埃来到埃及，就是对不起，那个雅各家来到埃及的，也是共有70个人。然后生命记10章22节那里，就是这一句话，麻烦那个家属们帮我念一下。
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到了埃及，刚刚好有70个人，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一个安排，就是他在生命记的时候被重复了讲一次，说你的列祖70个人下埃及。然后从七十就变到跟天上的星一样多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12跟12支派有关系，跟以色列有关系。这个70呢，跟万国有关系，就是70就是跟万国有经常有关系，就是有关联。那我也不要把它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这个就是那样。不过我们知道它经常有关联，然后我们知道就是神他放记号，经常就是他有他隐藏的时候，有他显现的时候嘛。所以有时候非常明显，有时候他就是有点像隐隐的做线这样子。不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阅黄牧师的那个，就是在教会的网站上面，他的第7讲也有提到这个70，就是对，他就讲的，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是， 就是那个挪亚，在创世纪十章的那个挪亚，就是他从方舟下来以后，他生了70个族。那这70没有列出来，他是一个一个去算的，刚好是70个族。那这背后藏了一句，不是，就是说这个12跟70，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那这个心意在路加福音的，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个路加福音24章45到47节讲的算是蛮比较明显。俊成，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就是路加福音24章45到47，打在那个右边
的，
对。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谢谢。所以你再参照，再回头看，从比较这边还有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的话，就会看到有一些隐藏的不是很像巧合，就是有一些隐藏，但是完全吻合的地方。比如说耶稣从就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嘛，那以色列人到了以琳水泉之前，也是有3天在旷野里找不到水喝，这是一个巧合啦。那你们可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在这里？然后赦罪的道是从耶路撒冷起，就是从以色列起，传到万邦去。那我们再看一下，同样的第10章第1节，神差遣门徒出去嘛。是神先到，神是差遣门徒去他已经去过的地方传福音呢，还是差遣他们到神的前面就去打头阵呢？
在他前面。
所以其实是替神在预备道路。然后我们其实今天这一章在讲的很多，大部分虽然它有，我大概分成七个点，但是大部分都和服事有关系，然后几乎都和服事有关系，那大部分都和宣教传福音有关系。那他这里讲，像我们今天的宣教其实也是被神差遣，然后也是去神即将要去的地方，就是他那个，他是讲神即将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去了以后，神一定会怎么去，就是不是他不神不会差派我们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以后就把我们扔在那里，因为他一定会随后去，所以他是即将要去以前他就差派人先去那边打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宣教也是这样。那我们再看第3节，第3节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对不起，对，所以马太福音那边有讲到，第10章16节也说，他说这一节更常听到哈，就是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
明条向神，
然后呢？信仰相歌。对，那这一节可能大家都更熟悉一点。那我这边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说在第10章，就是这一章的7到8节，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又说，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呢？ 为什么耶稣要吩咐，就是一旦有人接待你，就住在他家里嘛，然后不要搬来搬去。其实这个都跟他第一句话有关系。他第一句话已经说了，我们去宣教其实是有危险性的，就是像羊羔入了狼群一样，所以这是真的，就是像羊羔入了狼群一样。所以他有很多的，他替我们安排很多的机关，让羊进了狼群还不会受伤害。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试试看，就是把羊放到狼群里面嘛。那我们大部分，我们应该都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对不对？就是，可是如果没有先去安排做一些机关的话，比如说狼群里面藏一些牧羊犬或什么，藏在狼群里面等等啊，我说一些机关啊，然后去保护那些羊啊。那羊一定就是在里面就全部死光了，因为宣教真的就是像羊羔进到狼群里面，就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那些接待我们的人是神已经预备好的，所以神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一旦进去就不用再搬来搬去，因为自己搬来搬去就变成自己在闯天下，就没有，就脱离那个神的保护。然后神也说，我们需要怎么是？当然他这边是马太福音10:19，他说他对门徒说，那些门徒会被交给公会的，会被抓去鞭打。然后他就说，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考。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连他们要说的话都预备。对，然后我们再往下看那个10:13-15，就是耶稣对那些不悔改的那些城啊。说哥拉逊南你有祸了，伯塞大雅你有祸了。现在我们如果就是这样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他最后也说了，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将来必被推下阴间嘛。那我们可以来回想一下，加百农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个有信心的百夫长，谁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范文清。
那个百夫长是因为他家里的一个下面的人生病了，所以他想求耶稣来治他。但是耶稣就要跟着他去了。这个百夫长特别有信心，说你不用去，因为我也是当官的人，我知道我说什么，我下面的就跟着去做了，你就不用来了，你就讲一声，马上就会有效，非常有信心的一个百夫长。
所以这个百夫长是在加百农找到耶稣的，可是好，就是可惜这个百夫长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从东到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他是对着那些犹太人说的，他是把那些犹太人跟这个很有信心的外邦的百夫长做比较嘛，所以他在加百农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了一句话。那表面上看起来，加百农在当时并没有像当就是很久以前那个索多玛和厄摩拉这么坏。索多玛和厄摩拉那时候就是被火烧掉，对，那他们。 他们不只是同性恋，他们就是有很多那个很多坏事情，强暴了自己。那有谁要稍微讲一下那个索多玛被灭的经过呢？美辰，你可不可以帮我讲一下？
创世纪19章吧，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家住在索多玛，但是因为神说罗德是义人，他就派了天使去那边，就是告诉他们一家，就说就说你们要赶快走，包括你的女儿和你的女儿，就是你们一家都出来。结果那个天使他们是灵验受到，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能是看起来很漂亮还是怎么样，就那个成人堕落到要把那个天使抓回来，就说他们要做一些很败坏的事情。然后那罗德就说我家里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说不好意思，说你们把就说把我女儿换那个天使吧，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城的败坏程度。总之后来就是说罗德一家出来了，然后好像就是神将那个硫磺火符就下来了，可能是一种火山爆发类似，还是海底的什么岩浆爆发。然后那罗德的妻子在一面走，他就蛮留恋，因为神说就是那个天使说你们快走不要回头，就他太太也回头，就被定了，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石柱了，岩柱啊，对，
嗯，岩柱，对，
岩、
柱，
哦，
对，
是的，岩的，
对，
所以是咸的，然后后来好像那索多玛、厄摩拉也毁了，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小城叫什么？索尔也毁了，然后对啊，反正后来罗德的太太因为变成了岩柱，那他的罗德就用他的两个女儿逃到山上，后来那个摩亚人养的人就是对，就是说罗德的女儿跟他爸爸生。
然后这个耶稣用来比，就是比喻那些，不是用这索多玛来比较那些不悔改的城。然后接着他就说了那个伯塞大这些城啊，他说他们还不如一些外邦的城，像那个推罗西顿。那原因是就是看起来好像那个。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伯塞大还比他们好一点，可是因为伯塞大所蒙受的那些神迹远远超过那些外邦的国家，所以耶稣是用一个非常公平的那个角度在阐明，就是那些地方其实是不如。就是伯塞大这些城市其实是不如那些外邦的城。然后这种心态啊，就是像那个这些那个境内的耶稣到的这些地方，很多地方的人的心态，他们的心态是觉得好像他们自己是选民嘛，所以他们应该就是非常的安，他们就比较安逸，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很有文化、很有传统的，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很好。对，就是伯塞大，对，这些加百农，对，就是他们都在加利利湖的北边，这些城，就是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他在提摩太的前书1:4，那个金生哥，你可以帮我念吗？我是讲义在
又是列下个听从荒鸟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本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其实这种心态，就是保罗那个年代是就是《使徒行传》的那个年代啊，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以后，那个年代也是很多人就是靠着家谱，就是他们很注重说一些他们的身世，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个跟得救有关系，或者说 他们觉得这样就表示他们跟神的关系更好，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偶尔会有，我们会常常会提到说谁是第几代基督徒等等，然后其实这都不是代表，不是非常的，这是一个祝福，可是我们不需要太强调这个，我们一般也不会太强调了。不过，他们在这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像这些城市，博塞大呀、哥拉逊啊，他们这种心态就很类似，就是保罗提到跟提摩太提到的这个，这些听从无穷的家谱的这些人。所以我们不靠家谱，我们要自己亲自和神建立关系。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十章的十八到十九节。
我问一个问题
啊，
就是那个哥塞大、哥拉逊跟博塞大，还有这个加百农都在以色列的范境内是吧？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都应该当时都是有神的祝福的，都是有这个信神的。
他们是耶稣传福音路线的，的重点。
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是说，因为也行过很多神迹的、但是呢，不要以为你们这样就可以升上天了，对吧？是这个意思。最后就。
他们有一点看到神迹，可是有点不太当一回事。美辰，你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没听
到。
对，我外就是这样子。但哥拉逊是在那个东北边嘛，还有博塞大在东北靠北，然后恩加板是在比较西北啊。对，这个都有图。上次我们这个自己。看实际，就说把那个地图，上次上面给你说，
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十章的十八十九节，耶稣在那他不是差派了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嘛，然后七十个人就立了功，然后回来了，就是他们有一些收获了吧。他就很高兴的回来，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降落，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先停在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在那个先知书提到很多好几次，特别是就是我在第二面有打出来，第二面的左边上面，以赛亚书十四章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有提到非常类似的，讲到撒旦。可是撒旦他是一个有名字的一个天使，他叫路西佛，所以他本来是一个那个基路伯天使，他是一个很大的天使，他是一个，对，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后来讲到那个蛇和蝎子嘛，蛇和蝎子就是指它放出来，就因为那蛇和蝎子是复数，所以应该不是指单单是指撒旦他一个人一个鬼，因为他下一句话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这个第十九节有没有？还有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他是说这些权柄可以让你们胜过仇敌的能力，胜过仇敌的能力，那个仇敌的能力就是那些蛇和蝎子啊，那些是复数，他们就是应该就是象征的仇敌的一切的能力，就来害我们的这些能力。那在这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跟他们强调这个呢？就是撒旦已经坠落了。撒旦会坠落是谁让他坠落的？ 是神让他坠落的，所以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神会最后会把他丢到阴间火炉里面啊，可是那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可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能够抵挡他的诡计。然后生命记那边有讲到一句话，就是他也提到了蛇和蝎子，就是他说生命记的第八章十五节，在讲义的第一面的右下角，他说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然后他是在讲那个以色列经过旷野的时候，有很多那个火蛇蝎子在这里又重复在出现。耶稣说你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我们都可以去践踏那些火蛇和蝎子，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受到杀那个仇敌的一切诡计的所害，就是被他的那些诡计所害。
那个因为马太福音十章的28节，他就是耶稣说，乌鸦福音也有了，乌鸦福音12章，他就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叫灭在阴间。
对，谢谢，所以下一句他又讲到，就是10章20节。我从往讲义往又往下看，就是第讲义的第二面的左边10章20节。10章20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那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服事的人、传福音的人，经常看到一些果效啊，或者说得胜啊，就会有点本末倒置，就会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嘛。可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默默的在天上等我们，就是我们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不要恋战，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而已嘛。那最重要的，我们要通过那个旷野，旷野有很多危险，可是我们在旷野如果打赢了那些蛇和蝎子嘛，我们不需要太高兴，我们就赶快通过旷野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是这个意思。然后下一节记录了一节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他记录了下一节说了什么。10章21节，那个没文静，你可以再帮我念一下10章21节吗？
我们为自己的名被记录在天上欢喜，耶稣也替我们欢喜。
不是，那不是，对不起，那是讲义，我是说经文10章21节。对不起，这个我有点混淆了。对，
就是
经文。
十章二十一，请你念这个经文。
对。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这里记录了一个耶稣欢乐的一刻。其实这种经文经节不容易找得到，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欢乐的很少很少，可能我现在只能找到这一节。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嘛，会问我说：“哇，你们 这一位耶稣就是感觉好像都很愁苦这样子，然后他可能看一些电影也都是就是很愁苦这样子。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记住，就是他其实有欢乐的时候，是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去想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欢乐？其实为什么天父把一些他的救赎的道适时的隐藏，适时的彰显，为什么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为什么让耶稣这么欢乐？我不见得一定要讨论出来，不过我们就可以经常去想，为什么这个让耶稣这么欢乐？
记录在天上的那
种。对，谢谢。然后英文的 NIV 的那个版本啊，他说到这一节的时候，他是就是中文不是翻成父啊，我感谢你嘛。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那英文的其他版本不一定是这样写，不过 NIV 这个版本他是写父啊，我赞美你。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有赞美他的父神。那另外就是为什么像婴孩才显现出来他的赦罪之道嘛？我们记得那个路加福音18:17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回到小孩子的时候就听不到他的道，就是我们要先回到小孩子，然后才能听得到他的道，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不像小孩子，他的道就隐藏起来了。所以就是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像小孩子的时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是开始，就是算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先回到像小孩子就能听到他的道，听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长大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跳到19:29，这里讲到那个有一个来试探耶稣的人，他问耶稣说，对不起，那在哪里啊？谢谢。对，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他其实是在跟耶稣，他想要来，他其实有点是在抬杠啊，他的动机。可是刚好带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嘛，就是他刚才我们念到的，他说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你念的是什么？那他就把标准答案讲出来，就是那个旧约的那两个最重要的诫命，第一个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神，然后又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就讲对了。那耶稣把这个刚好他又问了一句话，虽然他的动机不纯，可是耶稣的回答却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义，就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就接下来就讲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那有没有人对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不熟的呢？有谁不熟吗？没有听过的吗？没有。那所以
就是这个地方
吗？对，就是这里。对对啊，对对。所以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在阐明什么？是在阐明说耶稣说那个对不起，这个来问耶稣问题的这个律法师问耶稣说，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谁是我的邻舍呢？那耶稣跟他说，撒玛利亚人是你的邻舍，所以你要爱撒玛利亚人，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是在打破那个律法师他的一些框框，因为他把自己框在那个诫命里面，那个旧约的诫命，他把自己框在里面了，然后又对那个诫命又没有很活的看见。其实那个邻舍也不需要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邻舍，所有我们遇见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邻舍。对，
所以特别就是说，那像律法师的话，那以前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所以特别就是说，这个律法师就会觉得说，他们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只爱犹太人。所以耶稣就特别说，就是说举了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是举了一个说，就是撒玛利亚人去帮助了那个犹太人，所以就那也就说是打破。
这个可能要请牧师，
是刚好相反，是完全的相反，
对，
这个事件
是撒玛利亚人救了犹太人。
对，是撒玛利亚人救犹太人，而且同样的犹太人根本都不去救他们，祭司也不救他们，这个利未人也不救他们，是那些你所厌恶的、你看不起的，假设你眼看不起黑人，结果你生病的时候是黑人来帮助，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有问 Samaritan 医院，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只有我们基督徒是很好，是你所看不起的那些非基督徒做得比你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的讲员，王一平牧师，且北书家有眼才女将出场。这本书献给王光美。王光美知道是谁吗？刘少奇的太太，她活了85岁，我把这本书献给她，因为她做官做员，她是总，她在整个中国做那个救灾。他捐的钱比整个国家的所发动的钱更多。阿们。但是我们这个牧师就是请他做他的亚洲归主学会的理事，三个理事他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是有他们的标准，所以他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所以要打破我们的观念。阿们。
阿们。所以像那个张老师这一趟要去那个北欧嘛，对，你在机场遇可能会跟有些人相遇聊天什么，那些人都是你的邻舍，就是你任何遇到的人都变成你的邻舍，就是你要爱的人是几乎是每一个你生命中会遇到的人。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啊，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在耶稣旁边服侍的这一个场景。那这个这是最后一个，对，那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老生常谈了，不过我想把它再就是再讲一下，就是他是在讲我们要像马。我先很快的问一下，他是在讲我们要像玛利亚这样坐在耶稣的前面，不要像马大那样去忙吗？他是这意思吗？
为世上的事忙。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信仰关系中有一个次序嘛。那我们如果要服侍的话，是在把自己照顾好的情况之下去服侍，所以我们在自己和神的关系已经很紧密的情况才去服侍。然后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飞机上，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紧急措施的那张卡吗？那卡上面不是都会教我们说，如果有空难的时候，氧气罩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我们的小孩嘛，你要先给自己戴上氧气罩，还是先给小孩？
先给自己。
先给自己。那个卡上面讲得很清楚哦，说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先把那个氧气罩放在自己身上，对对，然后再去顾小孩。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对啊，小孩不能救我们。所以如果你把小孩救活，然后自己昏掉了，他还是活不了。对啊。所以可是我们自己 自己如果吸了氧气以后，那要不要去救小孩？还是要去救啊？所以这只是顺序，可是两个都要做嘛。所以我们
对，旁边不是个孩子
啊，
另外一个人，
他自己就要顾他自己，对，他自己要顾。
无论如何，你自己要先放在氧气罩之前。
对，
他主要就是怕有一些妈妈就受担心小孩就先带，他是这样讲，但实际上他讲的就是说，不管就像师父师讲的，因为这个你要先救自己比较重要，你才能够去救别人嘛。
对，
因为你就晕了，别人还得来救你。
嗯，
对吧？
你不能使自己快乐，你怎么能够让世界？
你要先自救，
嗯，
才能去救别人。
对，
这个观点呢，跟我们以前在大多数的共产党教育完全两样的。所以我来了以后，开始这句话有的时候不适应的。比如说，像我们以前代表上班，
嗯，
对吧？这是好的表扬的。
嗯，
其实呢，现在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代上班，
带病，
带
病上班，
在生病的时候，这个
现在你病来了，这个传染给别人，
是吧？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一个人掉在水里，你不会游泳的，你看到你一定要扑下去去，其实两人都死掉，好吧？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的。过去我们受的教育，所以到这来以后呢，我才听到尤其两年。过去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到哪个地方去。去做义工服务的时候，我今天不舒服，我就请假，我不好意思，我生病我请假，今天明天不能的。那领导就说：“哎，你先要自己养好身体，那你身体好了，你才能来做服务他。”
你不要传染给别人，你等心又比较好心，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你要传染给别人，这是不对的事啊。
对，这个关键，
这个我能理解。
对，
假如说哈，我跟另外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掉到水里了。
嗯，
假如有个人拿绳子救我，我是抓着绳子根本就不理他了，还是我照顾着他？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这是两回事。你抓着绳子能够救他，我恭喜你；如果你抓着救他，你身就掉了，你自己先保命。
今天我听了一个就是在长江那个一个新闻，
是
就是有一个宝山的，因为我女儿在宝山，她就把这个新闻马上来给我打出来，这篇不知道其他人看到没有，就是一个宝山人，他65岁，就是十四个56岁，14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他救活的其中一个，
吴
出了一个姓什么姓吴的，他老吴就是他，因为最后他住在最后一个城里面比较闷那一天，所以他说要到4楼去
哦。
他滑到3楼的时候呢，他已经想开4楼的门的时候，那个鱼就是进来，而且到3楼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个船员了，在把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地毯啊地毯子啊塞入这个窗的玻璃进来了，对吧？坐在这里，那么他一下子好了，就吹到那个门口，大概后来就到那个河里面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不晓得怎么样过来的，就碰到一个救生圈，他就拿了一个救生圈，把脸叫上来救。等一会又碰到就上一个救生圈，哎，他两个，隔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吴姓人，他是更上来的了，他也弄了这个，他心里就想，这个时候他想，哎呦，他今天来的非要把我这个救生圈也带去的话，那就糟糕了，心里有这样。不过他们两个人配得很好，他们两个都拿了那个救生圈呢，轮流的叫。救命啊！救命！他说开始两个人就好来说不行，两个人就大家都没有力气来照顾了，说人流的。他就是要带着，就是问题就是这个，我可以救命，旁边的人也要来要个命，你这个是不是要把他推倒？推倒他不给他，还是两个人一起？
是这个，对。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
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做了。不过如果那个绳子只能让一个人被救的话，那我相信如果是耶稣在的话，他应该会让我去拉，然后他自己就会被淹死，他应该会这样。
对，这样我就能解
决。对对对对对。
哎，
对。
这是一个特殊处理的问题。
对，这是。
那据说我们按着神对我们的带领，就像那个铁达尼号，有一些的绅士基督徒，他放弃了。
对对对，
啊，他们的救生艇啊，就是以这些的孩子啊，这些的妇人啊，孕妇，他们却平安的将尸壳背出街去。他们都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但是他愿意救他们的这些的仆人。
嗯，
啊，对，通常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任，那这根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程度，那也不一样。
嗯，
啊，对，
对。 所以其实那是两个不同的，
对，
到时候我们再讨论。今天我们可能就要早一点，
对，
结束了。那不然牧师，你可以帮我做结束祷告。
因为我今天要去接讲员哈，我本来想请静哥去接啊，但是现在去也可以了。现在去，那不要不要请静哥，你就带我去，因为我跟他约11点，318，在 Wood Creek， 那你就去318，他如果。因为他不会准时，他在下面等。因为他还
没接他。
对，但是你早点去说我已经到了，他就会下来。对 ，APP 啊，他的个性是这样，因为我要让他有点时间休息，好吧？那你现在就可以接他。
十一点还早，现在。过去到10分钟就到了。啊，没有关系，我知道。
对，我是因为他有一些书我还要买哈。对，可以早一点跟他讲。打一个电话说要有4:50，这样对他比较非常清楚啊。刚刚讲的我就先有人说耶稣好像很愁苦，我这边翻的，其实耶稣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11节，耶稣说什么？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什么？可以满足。所以主耶稣说，我可以让你们喜乐，而这个喜乐是什么？是一个满足的喜乐。然后门徒看见耶稣就什么？就门徒看见耶稣。就喜乐了。好，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20节的下半段，他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什么？变为喜乐。然后再看16章的22节，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因为耶稣要钉十字架了，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什么？就喜乐了。门徒看见耶稣就什么？就喜乐了。而且这个喜乐是什么？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喜乐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然后呢？喜乐。所以我们教会建立一个仁爱喜乐，还有呢和平，跟人没有争执的一个教会，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是全世界最什么？最喜乐的人。我们看见耶稣就什么？就喜乐了。你看马太约翰福音的20章的20节，20:20有没有？进去帮我们念。
20章20节，
约翰福音。对，所以这不然我们请。
出来说话，就把手和肋帮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就喜乐了，看见主就什么？喜乐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什么？看见主就是常常把主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安了。所以不要把魔鬼摆在你面前，把这个蛇蝎子摆在你面前。所以我接下来要讲这个属灵原则今天 Simon 他只有问我们三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越来越老练对，他第一次问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都不想怎么回答，那只问你三个问题感谢主。所以第一，我们要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把主耶稣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喜乐了。你不要把你的问题了，女儿的问题啦，那孩子的问题啦，工作的问题啦，你生病了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不是说我们不实际，但是你常常想到主，不要注意那些的什么蛇蝎子。所以接下去我就讲第10章的20节，路加福音刚刚讲的说。不要因为鬼附的你们就欢喜快乐，要什么？你们的名记在哪里？记在天上所以我们会有属灵的征战，但是不要一直注意魔鬼这个魔鬼好厉害你要小心又是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注意迦南地，因为
不要恋战哈，很重要。这个我觉得三点写的非常好，因为践踏所写的是什么？耶稣怎样已经胜过了嘛？因为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什么？对，都是我的嘛，对不对？我们生命神知道，你眼睛需要去开刀，神知道嘛？你受伤的神知道，你要去这个去医生，那你这个需要有人替你翻译，神知道不知道？神都知道嘛，对不对？牧师也知道啊，至少啊，基督教没有弟兄姊妹生病我都很清楚啊，但平常我都不会去打电话给你，但是你爱生病我就知道。这个龙静的太太生病了，我就打电话给她。还有这个我们一个弟兄有一个 pro 什么射物线，哎，我就打电话给他。平常我都不会跟你联络的，因为我们都在关心那些什么最需要关心的，对不对哈？白阿姨平常我也不会打电话给白阿姨嘛，但是一生病我就去了，对不对？感谢主哈。所以说，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是参加什么？参加得胜的那一队。阿妹，我们信心了、啊，这勇士队一定会得胜的、啊，哎，啊，至少这个没有四比零，有四比一，有四比二嘛，对不对？我们是参加耶稣得胜的那一队，所以不要什么，不要一直注意这个魔鬼，魔鬼看他一眼就好了。魔鬼好像那个什么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但是你不要太注意他，就好像狗一样哦，我这样哼哼。你不要一直这样，你看他一眼，然后很平安的走过去，他会觉得什么？自讨没趣，因为魔鬼也是很有自尊心的。你不理他，他就很沮丧，他就走掉了。你不要常常一直在注意他，你也注意他，他越样得意。对，这是我从26岁开始赶鬼，但是为什么？哎，说苏牧师好像最近你在前头，可不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段数比较高了啊，看他一眼，奉耶稣的叫他闭嘴，我就走掉了。因为我现在要讲道，没有时间再跟你搞这个事了，让我讲完道回来处理。对，有一次我在东海大学开布道会，有那五个院校的布道会，他忽然发作哦。那时候我就比较惊艳，我说请夏牧师的同工把他拉到这个带到这个夏牧师，我就开完布道会以后下去找他啊，很安静的叫他离开啊，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哈、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生病一定是有理由的，他的免疫系统或者说吃坏肚子等等嘛，但是你只要免疫系统正常，就是说我们跟神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这就是回到最后的马大跟玛利亚啊，就是说马大很重要啊，等一下12:40谁就会做马大，我们都轮流做马大，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做到怎样，两个人吵架，对不对？都是我在做，你都没有在做。哎，晋神，你还是班代表，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工作，但是要安息中工作，在工作中安息。他做到一个地步怎样？心里什么？就是说啊、烦躁。然后呢，你为许多的事讲思虑、烦恼，这都分心。其实我今天事情也很多啊，所以我就提早了哈。说把所有的车子都擦干净，对不对？应该说我就做，因为我很多事情要处理啊。那讲员今天讲完道以后，那简会你要给他，等一下去接他。本来我都预备要去接他，还要进歌来，对，我就那就我就轻松一点。等一下下午3点还要去参加一个啊这个啊结婚典礼，那我两点就要走了，所以我就安排人啊请这个讲员吃饭，啊，所以。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小事情所组成的，你不要去看清这些小事情。但是怎样，我劝勉自己哈，不要让自己紧张，自己做的事让别人紧张兮兮，不要。所以因为我这个人是很准时的人哈，但是怎样，你不要因为你的准时让人家紧张兮兮，对，所以我们要不急不徐的做完神要你做的事，对，所以马大做的事是很重要，但是。耶稣来这个地方不是为了吃一顿中餐，耶稣来是要完成他的什么传道的使命，但是谁摸着耶稣的心？玛利亚。耶稣来是要完成他的使命，但是马大怎样？他知道他在听耶稣讲话。那马大喜欢不喜欢听？也喜欢听。他可以跟耶稣说：“耶稣， 哎，你来到厨房啊、哦，我两个椅子让你坐，一个是马大马利，那马利啊，马利也可以剥，一直在剥剥青菜嘛，对不对？一面剥一面听嘛，他也可以。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在忙乱的事情的里面安息，这是一个真功夫啊！啊，所以今天那个讲写一本书叫做《有眼柴米酱醋茶》，我们人生面对这些事情。不是说哎呀服侍神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这些都做完了，好好读经祷告，没有这回事。你是在最忙碌的时候，抽一分钟也好，两分钟也好，安静等候神，一分钟也好，两分钟也好，三分钟也好。所以我们，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做什么，做马大利亚，有马大殷勤的手，但是没有烦躁，有马大什么啊，这玛利亚安静的心，但是呢，玛利亚怎样？她把她的什么香膏献出来，耶稣没有死前她献出来，她有奉献了、啊，她有服侍了、啊，所以我们要平衡。所以敬拜跟侍奉是什么？是一体的。你不要说敬拜没有服侍，叫什么？叫假冒伪善。你就敬拜的时候我爱你，旁边有很多人已经被打得半死了，你要去救他，叫什么？好的，撒玛利亚，阿门。所以敬拜一定会带出什么？带出侍奉。敌人就敬拜我爱你啊，敌人快要死掉都不理他，这叫假冒伪善。但是你一直侍奉侍奉侍奉，就像马大一样，没有把人带到敬拜，只是以神亲近的话，享受神，这叫什么？不负责任。如果我都是叫你们去服侍哈，然后你自己的生命孤单了，那是我的错。所以我们教会一个原则是什么？如果你当主日学校长，俄龙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你带师班啊，带都很累哈、哦。我一定叫你说，你就不要再继续服侍了，回去好好什么，我享受神。你要有时间跟你的太太在一起，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还不懂得什么分配时间。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平衡。哦，马大，我们做马大利亚。阿们，我们殷勤，但是我们真的开得很快，但是没有杂音。很安静，对，所以这是一个平，就是说，敬拜就是服侍，服侍就是敬拜，在安息中工作，然后呢，在工作中安息，哈。所以主耶稣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哈。所以说，如果刚刚讲的这个先后次序，如果一个人不能快乐，你怎么能够让世界上人快乐？一个人自己不快乐，你不能期望说结婚以后。两个就快乐，所以家属你要先自己快乐嘛，对不对？你不是哎呀，我跟瑞宇结婚我就快乐了，瑞宇也说哎呀，我不快乐跟他结婚我就快乐了，那两个不快乐在一起更不快乐了，阿妹，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一个人要让全世界快乐，你自己要先快乐，阿妹，所以你去哪里都把快乐带给别人，但是你自己怎样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有两件事，我常常注意在我的脑子里面，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重要的？我常常在，重要的是什么？呼吸、吃、睡、运动，你跟神的关系，保持你心情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重要。紧急是什么？很多紧急的事啊，但是你不要每天都在忙着紧急的事而已哈、啊，你也要做嘛，对不对？我每天我会做很多紧急的事啊。啊，是，但是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是一个受造物，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每一天要回到哪里，每天在走什么，走回家的路。我们每天都要走回家的路嘛，你要遇见谁？遇见耶稣，你要在他面前接受什么？接受最终的什么审判？他要称赞你，你是又良心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你是个恶仆？所以我每天起来，我都知道我是一个受造物。没有他我不行，但是我每天要什么？要快乐，他跟他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所以我常常说，劳力的农夫理当什么？先得粮食，你是要吃饱才能够喂谁？喂米娅嘛。那些的厨师自己都先吃饱才煮给我们吃的、啊、他不能说肚子饿煮给你们吃了、啊、他流口水不对的、哎、所以我们因为你也是上帝的乖女儿、啊，上帝也爱你，所以你要自己把你的氧气罩讲先罩，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自己要怎样吃牛奶，还有呢吃早餐，很健健康康的，对不对？我吃得很饱，对，好。然后接下去啊， 讲到啊，刚刚讲到那个十二个人跟七十个人，这个很有意思哈、哦。耶稣差派了120个人，然后差派了70个人，又差派了12个人，然后到最后怎样？在客西马利只有什么？只有3个人。然后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谁？只有一个人，远远的观望。所以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是谁来决定？不是上帝，是什么？是你。因为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阿们。所以啊，求神帮助我们哈、哦。然后又讲到说，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但是神保护了我们，说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意思有很多，一个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常常搬家。哎，哇，这个家只有这个2盘青菜，人家那一家300青菜，还一个是猪肉，一个是羊肉，我就搬到比较有钱的家，绝对不能这样子。所以我94年去中国第一次，就下到这个四川到重庆了。我们去住哪里，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肚子饿，他没有预备，我们也不能讲。反正他到4点才把饭煮好，你就吃了嘛。吃完要6点说要吃，我说刚刚不是吃，他说刚刚那是中餐啊。反正他摆什么你就吃，然后他住哪里，我们四个大男生啊，就睡在一个，我就是架床。反正他要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那个时候睡觉，反正你要讲到从早讲到晚，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你的什么，在你的这个啊、在你的这个要搬去那搬去，反正他要你做什么你就轻松，你要专心是什么，达成你的任务。对，是说你要专心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不是说你别跟他请，而是说不要浪费太多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去那边也跟说，所以很多人说牧师啊，我的亲戚在四川，哇，你可以住他家，我都不会去找他们，我去他不能去跟他社交啊，因为我要去完成神给我的命令。所以不管我去那边拉肚子啦，一天拉好几次，我都不管，反正时候到我去讲，讲完到说哈利路亚开始唱歌，唱歌我又去厕所拉完，又出来讲，他们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我每一次都完成任务，但是呢，我不会什么分心。我现在不是去观光的，所以我去中国从来没有去观光过，因为我要完成我的，因为神不是叫我去游山玩水啊，好。但是他们哎，苏牧师还有2个钟头，带你去看一看。我那当然我要去看啊，对不对？啊！但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你要住在哪里，你不用担心。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公安的家，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公安局的家？他说不是啊，我爸爸是公安，我是传道人，我爸说我们都是好人呐、啊，你是不是一定安全的啦、啊？那有一次我去黑龙江，哇，那怎么开着公安局的车来接我？那我很害怕、啊，我一下子是被逮进去了，哎。哇，啊都，啊，然后呢？感谢主啊！我一路看，因为我们都带很多圣经，还带着。他没，因为你都不能讲，因为我们去还不能讲话，因为你讲话就露出你的口音，而且你的眼睛的话不好，所以不敢讲话。我是说，然后过了很多站，他都没有检查，为什么？因为我后面带了很多的违禁品呐、啊，是你看张伯利的啊，这个逃离中国，这个都是我第一个带进去的，都没有检查，因为他不敢进你，因为都公安的车嘛，好都没有检查。然后到了这个我们住的地方，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他哥哥的是公安，他就戴着他哥哥的帽子，就是这样子就来载我们了。我说哇，感谢主，
很有智慧。
哇，但是我不能问啊，对对，但。他不能对，我就看他，因为他是我弟兄嘛。但是旁边那个是公安的，我说他怎么带一群人来啊？反正哦，很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那嘉峪关，我说哎，你要安这个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说苏牧师绝对安全，这个都没有人抓过的。我讲第二天说我一说第一波有福了，公安就进来啊。我跟他讲我一说第一波有福就进来，还好我就逃出去了。我拿着我的圣经，好，一个是拿着我的笔记簿，拿着我笔记啊，不是拿着我圣经的人走这边，拿着我笔记簿的人就把我带走，拿着我圣经的就被抓了，关了40天。所以我这本圣经是1996年啊，你看1996年那个重新买的，同样的我的圣经在公安局的，但是我就逃到那个天下第一关哈、啊，那一天啊，他们就马上买的卧铺4个人，把我带到兰州。就也是住在一个高官家，他开车子的，他还是共产党员。那个姊妹是一个医生，她就是温家宝， 的太太的那个最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温家宝的太太是基督徒，然后现在是已经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温家宝太太那个朋友哈，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医生，他现在是全世界向少数民族传福音，是我们的同工。我就住在这个局长家，他还请我去喝这个什么这个是黄河啤酒啊，感谢主。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只要跟随神的什么，神的原则。如果你真的被抓到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时候到了嘛，啊，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哈，这个有一次我们跟那个河南团队一些老同工都很熟。他传闻传了很久，有一天他真的被抓了。他说：“感谢主啊，我被抓了以后怎样？我平常都很忙嘛，在拘留所我好像可以休息啊。然后弟兄姊妹都来看我，公安的说：你怎么这么多的弟兄？这个什么伯伯、叔叔、阿姨来看你，因为都是弟兄姊妹嘛，所以他在里面也休息啊，然后又有吃的啊，对不对？然后休息三天又被放出来，神知道他要休息。”就有一天呢，在这个在公交上遇到那个抓他的公安，他说公安说：“哎，某某人，我已经退休了。”他说：“你退休，我还没退休嘞。”他继续为主工作。我们做神的工很奇妙，你只要走在神的道路，神都会供应。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家只有一垄的那个番薯，里面叫什么？
地瓜。
番薯啊，
番薯啊，
不是豆豆，甜的
地瓜，
地瓜嘛，田鼠，番薯，他去传福音了，那家孩子就说你们就吃这个嘛，吃到已经像一点点，他们也把它换过了，又有地瓜，神就供应他们，就是神机骑士随着他们，他们一无所缺，直到如今一无所缺，所以就说什么？我们出去，啊，这个神会什么？神会这个啊，这个啊，带领我们哈。还有刚刚，反正刚刚我不晓得三美有没有？你说可惜白护长不是犹太人，你们讲这句话，对吗？感谢主啊，白护长不是犹太是什么？神拯救非犹太人，神拯救我们嘛？感谢主啊！所以神还在路加福音里称赞了三种什么三次的非犹太人，就是百夫长，还有那个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因为医治了十个人嘛，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所以他很称赞什么
外邦人，
我们是外邦人嘛，对，所以神恩待他，所以你不要看不起王光美是共产党员，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当然我不晓得他到底是讲，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不要随便说啊，你没有信心你就下地狱，不要讲这种话。对，因为我们不晓得他的心如何，反而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些的祭司、这些的立位人，看到什么？看到你来教会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车子爆胎，我要去教会，我不管你，你要停下来去帮助他。阿们。所以现在很多的美国人、白人，他不认识你啊，他看到你，他在。倒回来帮助你，帮我，他不留名字，他就走了。为什么？这就是好的什么撒玛利亚。所以有很多人可以值得我们学习。感谢主。好，我们这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你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你爱白人、黄种人、黑种人，各种各式各样的人。主啊，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但是神看不见，我们只能够借着爱看得见的人表达我们爱那看不见的上帝，那个看得见的人就是我们的邻居，那些你所看到的需要的人，扶他们一把，跟他们讲一句亲切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的信仰真的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让我们在尽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像马大的一样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没有忙，没有乱。主啊，让我们把握神你给我们的时间来亲近，但亲近你敬拜的目的是要去服侍别人。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早晨你将恩待着我们，借着三面来帮助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把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在纪念到你为我们死， 也把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